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的一位同事，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的主播啊，他的名字叫 Bruce。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不仅是我们电台的粤语歌曲的主播，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专业的翻译。他从小呢随家人移民美国，在美国长大，并且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业。随后呢，他就前往了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翻译和口译硕士学位，深入研究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今天我们将和 Bruce 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成长经历、翻译工作以及在电台工作等等各方面的话题，以及他对跨文化交流的独特见解。首先我想欢迎 Bruce， 然后有请你跟我们专家论坛频道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谢谢大家好，我是 Bruce 啊，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这个有这个机会参加我们的这个专家论坛，然后呢，也希望我的一些经历能够给您这个带来这个一些解答和这个给您一些指引。
谢谢，哎，我觉得对你的经历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很感兴趣。你从小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然后你是几岁的时候？哦，你是在中国出生的？
对，我
是
在中国
出生的。
我是12岁的时候来美国的。
哇哦，所以基本上你的第一母语当时应该是中文，对吗？
对，因为中文是成型了以后，然后才开始学的英文。
所以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非常好奇，你现在认为你的母语应该是中文还是英文？
这个模糊，比较模糊，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模糊，因为有的时候做梦，有的时候是英文，有的时候是中文，所以就是人家说的是，当你能达到做梦都是用一种语言做梦的时候，那个语言肯定就离你的这个母语已经很接近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我平时由于工作的原因嘛，就是经常都是要两个语言都要接触的，而且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翻译，所以呢就是现在两个语言我可以说这个语言水平是差不多的。
非常好。我想首先问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您觉得现在 ChatGPT 包括 AI 等等这些翻译的一些工具会不会对你们这个专业的人士有一些威胁或者影响？
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是要看你是在哪一个层面的这个工作了，就是比如说一些基层的一些这种像什么笔译啊，还有这些简单的这个陪同翻译啊，这些的话可能在现阶段已经会被取代了，就是因为它这个机器能够快于人的这个好几十倍的速度把它翻译出来，所以这种就是耗时的这种工作呢是很容易被取代的。但是呢，在稍微再高一点的这种层次呢，比如说像什么同传呀，还有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这种翻译领域呢，机器目前 ChatGPT 这些还做不到能够完全替代人类。
而且我觉得包括一些情感的转达，在首先人工的翻译这方面可能会更精确，机器它毕竟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情感传输的一种工具，而人和人面对面的这种翻译应该是更能够感受和体会到对方的温度，对吧？
对，因为我们做翻译的时候不单是来听，我们眼睛也要看，要就是专注于别人这个说话这个人的他的表情啊、肢体语言呀、还有根据你所前面听到的和他下面说的这中间的上下文呐，这些一起来分析。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突然遇到一个词卡住了，你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根据这些其他的这些背景知识，你在做一个真人的话，就是训练有素的一个翻译员的话，他是可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空缺给补上的，利用这些因素，而这个机器现在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对，我想代表很多的新移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新移民，我是29岁才来到美国的。那很多人，包括初中、高中来到美国，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适应过程。包括我昨天读了一本书，就是李菲菲传，她写到啊，她是15岁来到美国，当然她现在也是。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写的这个书也很深刻哈，用英文来写的。那么他就讲到了他15岁来到美国以后，他的每一场课、每一门课几乎都是在学英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对他来说都像是英语课一样。那你刚开始12岁来的时候，你是如何适应这个刚开始的过程？
其实我来的这个年龄呢，其实我认为11、12、13，甚至14岁这4年，就是学语言的这个最佳时期，就是你的这个母语已经成型了，就是你不会忘记你的母语，但是同时你还具备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学习能耐，能够把另外一门语言能够攻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程度。那么当时呢，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是连 ABC 我都认不全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国内很不喜欢学英语，我就基本上英语我就没有学。然后呢，到了美国呢，又正好去到一个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地方，所以就逼着自己，就是大概一两年就能够和这个同学正常的这个沟通交流了那么就是适应的话，肯定是有一段时间的适应了，但是每个人要根据他的这个大环境，还有他个人的一些这个学习能力啊这些来决定他这个适应长短要多久。就好像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就是毕竟我们不是这个英语的母语，那么有很多这个英语当中的表达可能在母语人士的当中呢，在他这个眼中呢，他很容易猜出来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后天学习英语的，无论你是这个多好的程度，都有一些方面你是猜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有很多时候我也是有一些英语单词看不懂，我也很多时候呢，就是我有个坏习惯，我就会看不懂的，我就直接跳过了。或者是呢，后来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改进吧，就是根据它的上下文，然后来猜这个中间这是断掉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其实作为翻译，很多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
是，所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比较 struggle 的过程哈，现在已
对
经
对
逐
对，
渐适应了。哦，我想很想代表很多新移民问你的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平衡自己的一个文化认同的？就是你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但是来到美国呢，又不是一个完全。比如说成人的年龄，比如说19岁或者18岁以上，那么在12岁这样一个刚好是青春期交互的时候，你是当时是如何平衡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你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学生还是一个美国学生？
那个时候呢，刚来美国那几年呢，就还是认为自己是就是一个中国人，在外国生活而已。然后后来慢慢的融入了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呢，就这个认知上面发现了一些变化，就感觉我不再是那种就是好像刚来到美国，一切都是新鲜的这种事物，所以呢，我就觉得慢慢的成为了美国这边社会的一个分子，一个成员。然后后来再慢慢到了这个读大学，然后成年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身份认同感慢慢的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这个华人，而不是简单的中国人或者是美国人。那么后来我就把自己定义成这个我是美国的少数民族，是
对，
这样子一个身份认同。
对，那么在美国完成本科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促使你能够到中国，在上海去深造？你当时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动机和想法？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我当时我自己认为我这个双语能力比较强，然后我又想不出来我还有哪些地方是有优势的，比如说我想要去读什么这个编程啊，这些都要很强很强的这个什么数学背景啊，或者是去做一些科研工作，它不适合我，那么我又绞尽脑汁想，我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后来我才发现啊，我在语言上面确实是和这个其他人不一样，我是有一些天赋的。那么我就想跟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正好呢，那个时候这个是奥巴马和这个和胡锦涛签了一个这个叫做中美国10万人计划还是万人计划，就是互相给这个奖学金。所以呢，当时我是拿着全额的奖学金去中国去读书，学费免了，然后还有地方住，还有这个生活费给你，所以是那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去申请的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去读的这个翻译硕士。然后呢，我当时本来呢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去看一下国内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然后后来呢，这个也是如我所愿，能够这个。有了这一段的这个经历，然后呢，后来回到美国以后，对我的这个这个事业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你当时硕士毕业以后，你就回到了美国。
对，我就回到了美国，因为毕竟我们在国内的话，这个语言人士是这个就是过剩的，所以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然后国内的竞争也是比较。太激烈了，那个时候都已经很激烈了，更别说现在了。所以
是
呢，我
的。
还是后来还是回美国了，因为我发现我在国内是这个优势没有什么太大优势。
那您现在作为一名专业的翻译，你目前涉及的是哪些类型的翻译工作？比如说，西雅图有一些它是法庭翻译，有一些是医疗翻译，您是涉及到哪方面的翻译工作？
其实做我们这种专业的翻译的话，是哪一行都要涉及到。就是，当然，绝大部分都是这种生活上的，比如说医院呐，还有这个民事啊，还有法律啊这方面的，就是接触到人每天能够打交道的一些东西，这是绝大部分的。但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这个什么国际峰会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上去年就是这个。厦门航空他们高管被这个波音公司给请过来做这个高管培训，高管培训呢他就请了这个，他就安排了2个星期的行程，那当时就请我去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去做这个同传，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你也会要接触到，所以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这个去接触其有不同的这个事物，来保持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
对，我觉得你这个专业对于学习能力要求蛮高的，因为现在包括很多高科技的行业发展得很快，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用法不断的迭代和更新，每天都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才
其
能。
实也就是平时看看多看看新闻呀，
对
然后多
对
跟着这个潮流，跟着这个与时俱进一下。其实也就是每天这生活当中都要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只不过你是刻意去把它记住了而已。
对对，但是我们一般不是做翻译这个工作的人，像我可能看新闻看过就忘记了，不会去刻意的把它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因为你是做这个专业的，你会刻意的把一些专业的名词啊什么记下来，对，有利于下一次。遇到这样的翻译工作，有没有哪一次
对，
翻译的任务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觉得特别有意义，或者是有很大的挑战啊？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一个那个类似于客服中心的，这个刚刚入行的那个时候，去这个就是每天在那里接电话那种接线翻译员，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医院打进来的。那当时呢，那个有一个一个阿姨，他们一家人在那里，然后呢，医生走进来跟她说，这个我很不幸的告诉你，你的丈夫已经过世了，真的就是这种情形，就是对于你是很，对于我来说是很印象很深刻，很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的这个姨妈也过世了，所以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刚入行，所以那个心情还是不免的会波动一下。但是呢，后面这个做久了，就是这个你很能够用一个很平淡的心态去接受这个能够遇到的突发情况。
所以其实做这份工作也是要有一些同理心，在跟你的翻译对象在交流的时候，用。 不同的语气来表达当时的情形，对吧？当他有家人
对。
去世的时候，我们在表达，在其实就是很考验人的 communication 能力。那你的
对
情绪
对，
也不能太欢乐，而是要感
嗯，
同对于他的状况有感同身受。嗯，这里
对，
是对，这是一个对交流能力有很高要求的一份工作。那我想问问您，为
嗯，
什么会在电台主持粤语的节目？是因为您也会粤语，对吗？
对我也会，但是我的粤语的话，其实水那个能力的话，不如普通话好，因为我是这个。大概7岁左右的时候，去跟着妈妈去深圳，然后那个时候深圳很多人还是讲广东话的，所以呢，我就这个跟着就学会了。然后后来来到美国呢，也没有丢掉，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些这个广东的朋友，然后经常跟他们说话，然后就是保留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我的这个粤语水平的话，肯定是比我的普通话要差一大截。不过正常的做翻译啊，做主持啊，这些我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雪涛，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主持人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很欣然的答应了这个主持粤语音乐节目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 position。
那在主持这个粤语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跟英语还有普通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挑战，或者说更独特的方面吗？
有，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卡词儿，因为毕竟这个粤语不是我的母语，然后普通话和这个英语我都是能达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水平，而粤语呢，我只能是达到一个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交流水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在介绍一些这个歌曲的这个背景啊，还有这个歌手的这些背景的时候，我可能对他们不是那么了解。也有可能他在香港是很火的一个明星，但是我呢，只是偶尔听听他的歌，我没有在香港成长过，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在广东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是怎么样的，我只能凭我的这个我对他的这些了解去介绍，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挑战的。
所以粤语是你的
第三语言，
第三语言了。
嗯。
那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很比较享受这个节目吗？有没有想过今后会有一些在这主持方面有一些更多的挑战和扩展？
这个享受呢，其实我到现在还说不上享受，因为我们主播毕竟都是一个人在那里 solo，就是没有听不到任何的反馈，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啊？
因为你们是音乐节目，对，我们的
对，
这
就
个专
是，
家论坛是一个相互交互的方式，
对，所以就是我做了这么久，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叭叭叭说一大堆，然后呢也听不到反馈，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的就不是那么的丰富，
你要
但是，
相信的力量，你要相信电波的那一端总是有人在深夜默默地倾听你的节目，这就是不同节目的特点。可能因为专家论坛这种交流式的节目就是访谈内容比较丰富，但是音乐节目往往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些心灵上的慰藉，所以是不同的节目形式，但是它都有存在的意义。
对，我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接了这个活，我是愿意去做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大概读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那还没有 MP3，还没有就是 CD 也不是特别普及，我能唯一能听到音乐的方式呢，我就是收音机来听，然后有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以后，我就会把那个录音一起录下来，然后反复的听，所以就是我知道这个。电台它无论这个时代怎么变迁，它始终不会被淘汰的。
对，那对于很多想学外语或者是第二外语的人，尤其是一些新移民来讲，这个语言的学习过程当中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很多人学了很多年都没有达到一定的成效。你想对那些想要去学好一门外语，但是又觉得还有一些困惑的人，有没有一些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指引？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不就是怎么说呢？我遇到过就是七八十岁的老爷爷，他这个说的这个程度也非常非常好的，他但是他是可能是 40-50岁才开始这个接触英语的，这是经过了很漫长漫长的一个学习阶段，他也能说到这个很流利，就是要看个人你的这个你的决心有多么强大。就好像我当时我跟我妈妈一起来，我妈妈后来是她是以前她连这个普通话都不怎么会说的，后来呢也来到美国，因为
她是
为了要生
存，当时是讲什么语言？
我们是讲四川话。
哦，
四
川话，对，是的，
对对
是的，
然后就是
所以你小的时候是在四川长大的？
对，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在四川，我就是6-7岁的时候去了广东。
哦。
嗯
，OK， 所以你妈妈现在的，您继续分享，
哦，没事没事，
情况，
对，我妈妈就是现在普通话也讲得很流利，英语也讲得很流利，就是因为美国这个环境，你们一定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要这个学习这些技能，你才能够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呢，是需要把自己逼到那种环境下面去，就是。让给自己一些压力才能够去学习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要多，还是老办法，多听多说多写多读，这个没有任何的捷径，
没有捷径，是的，语言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大部分人尤其是新移民，那因为中文对他们来说是母语，他们很难走出这个舒适区，所以常常生活当中接触的都是中国人，交流的、沟通的也都是中国人，然后去的一些公共场合，包括比如说去华人超市，然后去华人教会等等，接触的都是这样一个华人的环境，所以真的就是要逼自己一把，如果想要在美国发展的话，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打破自己的界限，勇敢的走出去，才能对语言学习有进步。尤其是这样一门外语，其实英文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很多人说中文很难，但是英文如果想要达到一个很高阶的程度，也是很难，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就像很多人读莎士比亚全集，即使是母语者也觉得读起来很痛苦，因为它其中的用语啊、词汇啊，都是我们平时用。不常用到的一些文法和词汇，对。那您在这个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到哪一年？你12岁来到美国，到哪一年的时候，你觉得已经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比较自然的、流畅的一个程度？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达到那种程度，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无论你学的多么的精。你始终会有一些不知道的领域，当你这个你如果你在你这个知识范围能够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这个做这个交流呢，去用英文去交流呢，那你是可以做到这个完全交流自如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当你涉及到一些你没有听过或者没有知识的这个领域的时候，那无论你英语多么好，你都是一个哑巴，因为你这个完全就是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因为它不像英语，不像中文，中文的话就是我们在接触一些新的领域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用一些这个已知的词，再加上一些常识的一些字，把它组合起来，所以作为中文的母语者呢，我们很容易就是根据这个字面的意思，我们就能够猜得到。这个就是新接触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大概如果完全猜不到的话也是8-9不离10那样能猜到，但是英语它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这个规律的，当你去接触到一个全新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你往往就是你就好像看天书一样，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就是我到现在呢就是正常的这些交流啊，这些没有问题的。就是当我涉及到一些这个未知领域，我还是会这个要偶尔要翻一下字典啊，查一下这个 ChatGPT 啊，这些都会做这些工作的。
所以说其实12岁来到美国，依然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们很难能够像母语者，就像一个美国人一样，达到非常非常 就是纯母语的这个程度，还是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倡导终身学习的态度。
对，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无法达到母语这个程度，而是说英语这个它这个语言特性就是这样，因为它在一个在完全新的这个领域的时候，它在组词啊，还有这个造新句的，还有这个用法，这个语言的用法上面，它是没有不像中文一样会根据一套系统性的逻辑来这个组词的，它有，但它确实是有。但是呢，它不会像中文那么这么的这个根深蒂固的用一些这个组合，它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规则，但是你很难去这个琢磨出来。当然，母语这种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士，他们这方面的能力会比我们强，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做到，就是接触一个新的领域，他能不准备就能够侃侃而谈，他们也做不到。
嗯，是的，是的，
嗯。
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花功夫的，无论你是母语者还是非母语者，对吧？嗯
嗯。
那您觉得你现在主要是从事口译还是笔译的工作？
大部分是口译，但是偶尔也会接到一些笔译的工作，我也会在做。
您认为这两者哪一个更具有一些挑战性？
嗯，各有千秋吧，就看反应能力的话，那肯定是口译会有挑战性一些，因为毕竟你是这个速度要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不可能等着你大家在那坐着等着你翻字典，翻完字典然后你再继续说下去，那这个口译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呢，笔译呢它也有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固定的一个这个语言的这个源，那么它在翻译到这个target language 就是你的这个易入语的时候，那么你会有这个借鉴原语，它有完全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去把它完善到这个易入语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上面，所以呢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组织语言，然后呢这个花很多时间去修改，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笔译和口译的不同。
你有没有尝试过翻译一些名家的著作，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英文翻译成中文？
读书的时候倒是有，在上海外国语读大学的时候，是有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但是后来真正接触到了工作，社会工作以后呢，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市场需求什么我就做什么了，所以就是这个机会就少了一些。
嗯，就专注于口译这方面更多一些，对不对？
对对对，
嗯，很多人可能都很好奇，就是你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人使用一些美国的所谓的成语，就是俚语哈，还有一些特定的文化表达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样尝试去翻译？或者说，万一如果遇到有的真的你不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化解这个特定的口译场合？
就是要看你这个口译是做的同传还是交传了。
嗯，
那么同传你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去问这个发言者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交传的话，其实偶尔你这个停顿下来去问一下这个发言者，你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或者是让他重复一遍，让你有个缓冲的时间，这也是可以的。这个常规操作也是，你只要不是经常性的出现这种卡词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一个专业这个译员这个要求当中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你在做同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借鉴于他之前说的是什么，之后说的是什么，然后努力的在中间去填一个词，就算你不能完全填出来，但是呢你这个至少你能够达到一个相近的这个语境就行了。你不能完全要求就是能够把它完全翻译出来，就是他这个就是同传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当然就是有些俚语的话，就是中文英文当中也有一些是能够不相互这个交换的，比如说英语的一个固定表达在中文里面也有一个固定表达，但是这种词汇比较少，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在就是你会翻译的时候，你会去把原来的意思，你是硬生生的把他的这个他想要表达的这一段意思，硬生生的把它用另外一个语言说出来， 你只要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就行了。你不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啊，要押韵呐、啊，要组4个字啊，这样子的这种啊、你如果有这个时间，当然，比如说你在做笔译的时候，你是可以去研究，但是你做口译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这个时间去做这种工作的。
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对人的这个临场发挥能力、应激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哈。那么我
对
问
对
到一
对。
个关于这个 ethical 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人在有一些嘉宾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用到一些不好的词汇，bad words 这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翻译，你会直接把他的这个内容翻译过来吗？还是说你们在行业内部是有一定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或者是要求，说你可以把他的这一句话就删掉，然后
这
就
个是
不
完全
翻
不
译。
行的，这个完全不行的。作为行业内的标准呢，就是他说什么，你必须要翻译是什么。他要是骂人，那你也要骂人。就是你只是他的一个这个翻译者而已，你不是这个讲话的人，还是这个 speaker，你只是把他说的话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而已。你不能加自己任何的添加注进去，这是就是一个作为一个译员的基本标准。
美化也不可以，对
美化也不可以，对，
，OK，所以这个行业也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这个道德准则哈，即使是你可能对这个 speaker 的一些理念啊，或者是表达啊，很不喜欢，很不适应，但是依然也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行业的道德标准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很有意思，我相信今天很多听众听了你的这个分享，都对这个行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那还有一个，我想很多听众们朋友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就是说，你对未来的这个口译行业也好，笔译行业也好，这整个这个翻译行业，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或者说你认为未来这个行业会如何发展？
其实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 AI 这个问题了。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随着这个科技也是在与时俱进的，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这个可能长期的这个走向呢，就是会结合人工和这个智能，还有这个机器和人工翻译的这个组合来这个做这个行业。也就是说，可能这种脏活累活，比如说从一小一这个整个第一层面的这个翻译，第一次这个翻译可能很多时候是机器一下全部翻译出来，然后人呢的工作可能就是很多时候就变成了在后台去个校稿，去这个做润色。现在很多行业也是这么的操作了，尤其是这个很多翻译公司，他不愿意再支付这个昂贵的资金去让人工去，就是完全全部100%的用人工来翻译了，他们更愿意的是支付这个更低一点的价格，可以说是相对低很多的价格，去聘请一个人工来做机器的这个润色，所以这是就是至少笔译是这个方向的发展，而口译的话，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机器还是取代不了人的，而且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市场，因为美国它不像中国，不像加拿大，它是这个有这个行业的这一些规则的。也就是说，政府有这个有一些门槛的，比如说你去看病吧，有些医院他要求你就是不能带家属来翻译，你就是不能自己带翻译，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翻译公司有这个培训过的、有这个执照的人来翻译，他才能够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这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法院呐、还有很多政府机构啊、学校这些都是有这些准则在这里的。所以美国至少美国这个市场，口译的话，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这个被取代的可能性还不是很高。当然，在中国，在加拿大，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规则。但是我也能看到，就是在他们那些市场的话，在未来的至少相应的一段时间内，还是这个技术还是无法达到，就是能够取代人工的这个境界。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对这个翻译行业的要求和准则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想，
对，
美国和欧洲应该是相对比较严格的，我在包括在 AI 的应用上面，欧洲目前整个欧盟是 AI 的应用方面在它的 policy 方面是最严格的，然后其次是美国。我想有这样一个政策的。约束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就是会防止一些不道德的乱象出现，或者是一些关于我们说这个责任追责制，对吧？的一些问题。那出了问题应该是谁来负责？这就是就像我们学驾照、考驾照一样，要有一个执照的意义就是能够有追踪溯源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
对
看
对
到在
对。
这边，无论是医院还是法院，它都有专业的这个翻译提供。那我想今天你的这个分享，让很多学这个专业的年轻人，或者是对英语感兴趣的年轻人有更有的一些这个希望。因为之前有一个社会上流传的一段话，就是说现在学英语或者是学外语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你知道 AI 和 ChatGPT 等等这些技术的变更，让很多人对学语言已经丧失了这种希望和信心吧。那今天的一段话也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如果有学生的话，我们的英语还是要好好学，让你
对，
看
没
到
错，没错。
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学一门语言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带到更广阔的世界，对，能够包
对。
括很多包括很多那个书籍的原著，他为什么很多作家他不愿意去翻译成为另外一种语言，他就是用英语来写，他是觉得说原著更能够表达这个作者当时的一些心境，因为有时候翻译的话也要取决于个人的翻译水平，那有一些翻译水平如果有一定的限制的话，可能会曲解作者原文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要求是会越来越高，未来，
对，而且不单是取决于这个翻译的能力，有些东西吧，它就是它的原文，它表达的意思，你是没有办法它翻译到你的这个译入语，它就是没有相应的这个表达，你就没有办法翻译出来，你还不如就是用原文去读它。
对，就像中国的很多很美妙的古诗词，如果用外语翻译过来，总感觉缺点意思，没有它原来
对，
的
没
韵
错，
味。对，尤其是
对，
中文的诗词，它都是对偶的嘛。然后比如说有七言绝句或者五言绝句，当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刚好完全对称。所以在这
对，
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个韵律也跟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想反之，那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也是。一样的，那您认为在你日常的这个翻译工作当中，流利和精准，哪个对于你来说要求更高，或者是你认为更重要？当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比如说50分钟的一个同传过程当中，你们行业内部是更期待你们做一个流利的翻译员，还是要更精准的翻译员？
要看你是什么类型的，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联合国大会啊这种的话，那肯定这个精准是这个要求很高很高的，因为你可能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这个外交事件，对吧？但是要有些的这个，比如说这种像你在这个唐人街去翻译这种老人活动中心的这种活动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这个讲座啊，或者是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民意调查大会啊，这种的话可能更倾向于这个流利程度，因为毕竟这些去听众他们听你的这他去听的这个目的性不强，他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他请这个翻译在那里，他们都不听的。但是呢，就是如你要表达的这个流利的话，你更能吸引住你的这个听众，所以呢，就是。要看你的这个，你翻译的这个性质是什么，你要去着重哪个时候我要这个更翻译的更精准一些，哪个时候我要强调这个流利一些。
OK，那么在你平时的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比如说 进修的课程啊，或者资源，可以不断的帮助你不断的提升这方面的能力。除了你刚刚谈到的，要多听新闻，了解当前的一些时事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是你作为平时保持学习动力的一种分享，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吗？
其实就是接触的一些新事物吧，比如说看新闻也好啊，或者是听这个 TED Talk 也好啊，这些的话，它仅仅是能够补充你的这个信息能，这个信息的这一块层面。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做口译的话，你还有一个这个反应速度，你的这个表达能力，你也需要去练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比如说我在听英语或者听中文节目的时候，不论是什么，我在听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我都会在想，就是比如他在说中文，我脑袋里面是英文在想这个他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意思，我用脑袋里面在翻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带你就是抓你每天要练，你才能保持，就是你不一定要说出来，你不一定要是要做真正的翻译，但是你至少你的脑袋要保持住这种灵活度。
哇，真是无时不刻你在训练自己的反应速度哈，是的，是的，是的，你觉得除了这个日常的这些锻炼以外，有没有哪些对于你来说一些能够激励你做好这个终身学习的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你对未来的这个职场的整个规划是什么？你是希望说想要在这个行业一直深耕下去啊，还是说未来也有可能转换其他的赛道？那你是怎么联系你现在的这个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这个职场？有没有什么不断学习和转换的道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我也有在考虑以后要不要转行，因为毕竟，这个大环境的影响，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然后呢，还有这个 AI 的这个因素，所以呢，以后这做我们这行确实是会越来越困难。但是呢，就是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去转到这种全职的这种高级这种全职的翻译，比如说现在我正在面试这个King County Department of Election，就是一个选举部的这个中文这个选这个负责人，应该是中文负责人，他既要做翻译的工作，要做 outreach 的工作，所以这种呢，就是我更倾向于这个找一份能够有全职的这种工作，而不是现在这样自由翻译的，到处这里去接个单，那里去接个单。其实这样也是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比较稳定的一种这种 career。
哦，
当然，
非常好。
我们很多这个做翻译的也会想要去这个追逐这种职业。但是毕竟还是这个说的，我说的那样，这个竞争比较大，所以呢，就是这个粥少僧多，所以就是一定要自己要努力才能够这个抓住这些机会。
哦，我上一期采访的嘉宾呢是旧金山市的一个公务员，那他其实就是在那边负责一个中文的部门。那当然是因为旧金山有大量的华人，几百万吧的华人群体，所以说他的政府部门都有设中文部和西班牙语部，甚至还有韩语啊等等其他一些少数族裔的语言。那么西雅图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啊，相对而言，那么也许加州可能也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总之我们就是，哎，也非常的期待哈，希望你能够面试成功，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在你所擅长的方面能够发光发热。那说到这个擅长呢，很多人就说，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才能够坚持，才能够持久。那有的人就说呢，我们应该去冲破自己的界限，然后探索一些未知。在你看来，你觉得人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还是应该不断的勇闯新的领域，探索一个新的挑战。
要看你人生，我觉得要看你人生处于什么阶段。就比如说，我现在还是这个，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是吧？我这个刚刚这个大学毕业，我可能什么都愿意去试一试。 因为我是可能我的其他资源不多，但是我手上的时间多，我年轻，我可以我有很长的时间，我可以去探索这个不同的领域。但是要是我现在已经是中年了，我这个四五十岁了，或者是40多岁了，然后又要房贷要还，又有这个孩子要养，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做我这个擅长的事情，因为在于我来讲，去这个去探索未知领域的这个成本代价太高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一个这个操作的不好的话，你这个手上现在已有的一切都会这个烟灰灰飞烟灭，也有这个可能。所以呢，就要看你这个人生是处于哪个阶段。
我觉得您的提醒很对，但是我看你现在就是20多岁啊，
啊，没有，我都快40了。对呀、啊。
可能是因为你经常练习双语的缘故，所以就看起来很年轻。所以我们的
谢
听
谢
众
谢
朋友
谢，
们还是要多学语言，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像我们的嘉宾一样永葆青春。然后每一次在听到美国人讲话的时候，脑子里自动翻译中文；在听到中国人讲话的时候，翻译成英文。这样你的大脑在不断的活跃，就是说这个大脑的活跃能够保持人年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伟大的科学家呀，都活到100多岁，对不对？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哎，说到这
对对
个
对，
思考和进步，很多人说来到美国以后，时间长了，中文退化了，或者有的人呢，回国以后说，哎，英文退化了。那么你觉得有没有这个语言能力退化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避免这个语言能力的退化？
其实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你，比如说我在美国，如果是我经常接触的人呢，大部分这个都是讲英文的。那我没有这个机会去用中文的话，我的中文能力肯定这个时间一久了肯定会退步的。那么同样的，如果你是从美国回去中国，然后你这个又接触全是中国人的话，你又不怎么用英文了，那你这个英文能力也是会退化的。所以呢，就是你要保持你的这个身边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做翻译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你每天接触的都是差不多的，两边都是一样的，像这个50-50这样的来分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当然，你如果在中国的话，如果你也是这个从事这个，不一定是翻译了，也有可能你是在外企工作，对吧？你平时下班接触的是中国人，但是你这个上班的时候，你是跟这个欧美的人这个人士在打交道，你也有可以做到这个，就是两边都不退化的。
说到这个学习，或者说能够保持这种学习能力，你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哈，尤其是用一些手机的 APP 呀，或者是一些 YouTube 啊等等来学习语言，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少有人愿意不断的重复。那么我们知道，要学好一门语言，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重复的能力，对吧？那么所以纸质书呢，很多人比如说把一本纸质书翻10遍、翻20遍，他就能够学这门语言学得很扎实。但是呢，纸质书有一个问题，它没有声音。所以你要是想要练听力或者是口语的话，还是需要有声的这种资源会更好一些。那你觉得作为你这个专业人士，您如何来给大家一些建议，来平衡这种纸质书和这种有声资源之间的这种联系？
其实我觉得看你现在是哪一个级别的这个学者，就是你如果是初级的话，哈，我建议你还是要用有声的，因为你可能连英文的一种基本的这种
发
这个字
音，
母组合在一起，发音怎么发音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可能会借助一些这个科技，像我们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 MP3，就是复读机，这个步步高复读机，然后就是这样点一下，然后再这个录一下，再重复，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
你
有人
说
在
的
借
是
助，
你上小学的时候吗？
对，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英语，我们就用那个什么步步高复读机嘛，对
OK。
啊，
所
那
以
个
你
时候，
是12岁，是上中学的时候就来到美国了，对
对，
吗？
初中的时候来美国的。就是刚好小学读完了，然后初中这边就接着读了，对，
OK。
所以但是如果你是就是稍微你能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英语的这种拼法和这种发音的这种规律的话，我建议你呢还是这个去读一些这个无声的这种读物，要增加自己的词汇量。这个英语它不单是这个 发音重要，它还有词汇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你这个词汇量多了以后，就算你发音不知道怎么发，或者是这个发的不准确，但是你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别人说一次正确的这个读法，你会印象很深刻，从而你会改正你自己的这个发音的这个方式。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初学者的话是肯定是需要借助这个有声读物的。
谢谢你的分享，我想今天的这个节目对很多的这个英语学习者、发音爱好者都有很大的帮助，非常精彩，真意犹未尽。可是我们的节目只有55分钟，然后还有广告，所以很期待下一次有机会 Bruce 还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你的成长故事。
谢谢谢谢。
今天你的分享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它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沟通工具，更是我们之间交流的一个桥梁。非常感谢你的到来，也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各位听众的陪伴。如果你对翻译呀，或者是对语言学习呀、跨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多听两次，希望对你有帮助有收获。我们下期，
谢谢
Bruce，谢谢，
好，
也祝你也祝你工作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